春夏秋冬，四季更替，岁月的长河里，唯有你的爱不曾改变。每一口呼吸都是出于你，耶稣基督，因为你的爱，我拥抱每一天。
耶稣基督，我的依靠，你的十字架是我永远的荣耀。
拥抱每一天，凌云主持。
都是属于你。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的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
大家好，我是永恩。
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特别节目新媒体宣教。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最近呢在一系列的节目中是为您播出安平牧师所制作的一系列的课程新媒体宣教。今天呢让我们来听一听新媒体与教会新媒体，从善用到塑造。好，现在让我们来听听安平牧师的分享。
新媒体宣教 Espresso， 唤醒你的使命人生。安平主讲。
长期以来，教会对媒体和新媒体都保持着一种相对负面和消极的态度。一般来说有三种观念，第一种是悲观，认为新媒体是被魔鬼掌控，就算没那么严重也是非常世俗的，充满了诱惑试探，所以最好呢避而远之。那另一种呢就是不乐观，把媒体当作工具，不会讨论它的属性问题，好人用就好，坏人用就坏，好东西往往被坏人用得多，所以呢不乐观。还有一种呢是闭上观，认为不能够用新媒体的好去否定它带来的坏影响，也不能够用坏影响去否定新媒体带来的好的地方，嘿，说了也跟没说一样。其中最常见的是工具论，强调要善用新媒体，有的时候我自己也会这样讲。但是且不说工具本身是人开发的，也直接反映开发者的世界观，更重要的是在今天这个新媒体时代，虽然人的使用是在塑造工具，但是工具也是在塑造人的行为和行为模式。如果我们把新媒体看成工具，也很容易自以为自己就是工具的主人，可以掌控这个工具。实际上我们被科技和工具塑造的可能性更大，成分也更高，这是我们特别需要警醒的。比如说社交媒体会根据我们的偏好运用所谓的算法来推送我们喜欢或可能喜欢的信息，这就很容易造成了所谓的回音壁、同温层，使我们在很多的观念甚至是判断上形成严重的偏见，造成认知的偏差，引起分裂，甚至也会影响到教会的合一和见证。但是从积极的层面，我们看到人被工具塑造的同时也在塑造工具。过去文章的第一读者是编辑，编辑看得上通得过才有发表的机会，到了互联网时代还有现在的新媒体时代，第一读者就变成了搜索引擎。如果你文章的关键词和标签不能够被搜索引擎看到的话，你的传播性就会大打折扣。今天人人皆媒体，甚至万物皆媒体， 高科技的产品，电动的汽车，生活用品都越来越智能化。某种意义上讲，我们的第一宣教对象其实就应该是这些产品。我们需要用这样的认知和态度，抱着责任感和使命感来应对新科技和新媒体的发展。
永恩啊，
哎，
刚才安平呢，他谈到教会对新媒体都保持着相对负面和消极的态度。
嗯哼，我想这也是一般人都会有的这种态度。
啊、是，
嗯，
他说长期以来哦，
嗯，
教会对新媒体呢有三种主要的概念，我们再来谈一谈。
好啊，嗯，安平牧师首先谈到了非常就是悲观的这种论点。就认为新媒体是被魔鬼掌控的，就算没有那么严重，但也是世俗的，充满了诱惑试探，所以最好避而远之。
你知道吗？很多时候哈，当一个时代啊，有开始一些新的事物的时候，
有一部分人就是抗拒的。
你看，当教会开始用钢琴啊、电风琴的时候，多少人在那边很激烈的在那边反对呀、啊？
哦。
现在很多教会的敬拜赞美啊，不都在那边打鼓吗？那个架子鼓所打出来的声音啊，对很多人来说啊，对很多的信徒来说都是难以接受的。
是的。
哎呀，觉得太吵杂，太乱了，太混乱了，
嗯、
难以接受啊。
对，我身边有一位好朋友啊，其实这位姐妹也是挺年轻的，但是在一开始微信刚刚这个普及的时候，她特别抗拒，她就不想用微信。他就顽固的坚持了自己一两年吧。
为什么呢？为什么他抗拒？
他觉得微博够了，为什么又要加一个新的媒体？就是微博已经那么多人在用，而且那么的流行了，为什么又加了一个新媒体？而且那个时候大家不是都用语音吗？就一摁，然后手对着这个手机的下面，
对对对对，
他很讨厌那个方式说话。反正心里是对新事物的一个排斥和抗拒，
是是。
但是我就说，这还是一位其实在其他方面都走在前端的一位姐妹，她都心里有这样抗拒，但是她没能抗拒多久，她也成为微信的使用者，以及如今朋友圈里面经常每天都会发一些生活信息的人。所以我就说，我们抵挡不了这个时代的进步。
是的。
我想这种抗拒的心态其实包括很多老年人，当然这是能理解的，因为太多的功能，智能手机的这种使用不友好嘛，要学起来真的很难。
是的，
所以这也会加重可能我们的父母辈啊，就是爷爷奶奶辈，他们使用这些新产品的这种
不方便。
对对对，
很不方便哈。
但是这是否也是偏见呢？
如果学会的，慢慢懂得用了，你就会喜欢它了，
你就会发现一个新的世界。
对，
就像我爹。
对，是的，
对，
是的，
对。
所以如果愿意来学习的话，你就会改变对他的那种的态度。
是的，所以他其实呢就引出了安培牧师讲的第二个观点，就是工具论的观点，把新媒体当成是工具。那有些人就认为不会去讨论它的属性好坏问题，它中性的嘛，就是好人用就好，坏人用就坏。
就好像钱嘛，金钱也是这样。
是，对。但是这一点待会儿我们会展开来讲。其实包括我们自己大多数人也是这么认为的。但是这一点我觉得安培牧师他讲到了一个让我们要特别警醒的一点，就是当我们把新媒体只看成是工具的时候，我们容易自以为我们就是主人，可以去掌控这个工具。但是实际上我们被科技和工具塑造的可能性会更大，就好比我们现在，我们认为我们是 AI 设计的主人，我们可以去更好的掌控好 AI， 但是殊不知其实我们的生活也渐渐被 AI， 就是这个人工智能所影响。你如今已经分不清楚哪些视频是人做的还是 AI 做的，你已经分不清楚 ChatGTP 给你的答案是否是100%的正确。
是，
所以呢我觉得安培牧师这一点的提醒非常重要，我们需要保持警醒。新媒体它确实是一个工具，但是工具可以被我们使用，它也可以反过来影响和掌控我们。
是的，是的，
对。第三呢，安培牧师提出来的这个闭上观，那这个观点呢就认为不能用新媒体的好去否定它带来坏影响，也不能用新媒体的坏影响去否定新媒体好的方面。那其实这个就是说了跟没说一样，所以这点我们就不讨论，我们就来说一说最常见的这个工具论吧。
好，
那我们今天的这一课呢，主要就是让我们透过学习来知道说我们如何善用新媒体，并且在善用的基础上我们也可以塑造好我们的工具。所以今天我和牧师会重点的来讨论一下最常见的这个工具论。所以我们今天呢可以从这个工具论，最常见的工具论入手，来谈一谈我们如何从善用到塑造。诶，林云牧师啊，我想咱俩可以分别代表不同的一个用户群体啊。
是是是，
您代表？
我代表老年人。
老一辈。
老一辈的。
就是您的这个年龄阶段，我可以代表稍微年轻一点。当然我觉得我也老了。
没有。
比如说很多年轻人现在用 Instagram， 现在永恩已经不会玩这些东西，或者说这种分享欲有点少了，但是年轻人用的更新的东西还在不断的出现嘛。但是我就想说，在您的生活中，您如何您觉得这个比如说微信啊微博改变了您的生活？
微博那个年代哈，我曾经用了一段挺长的时间来经营。
今天那个节目之前我还把这个林云牧师的微博找出来给他看，因为当年永恩就关注了他，因为当年永恩就关注了您
啊。那个时候我还将很多我去过的地方所拍的照片啊，加上一些的美文啊，都融汇在里头了。
当时是怎样一个契机使您能够开始使用微博的呢？
因为大家都在用呀。
是当时这个电台的一个前瞻性，所以鼓励每一位主持人每一个节目栏目也开办这个微博吗？
开始的时候就是那个时候是安平在领导我们，
已经就是安平牧师在那个时候就有这样前瞻性了。
是的，所以他会鼓励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的趋势到底是什么啊？我们应该怎样的好好的利用这些的不同的平台。所以当时啊，在那个年代哈，你看我们几乎中国所有的不同的平台，我们的节目都在里头来发布。
嗯哼。
充分的利用所有的平台哦，当时还没有被屏蔽之前呢，很厉害啊，
是，
这个安平很厉害，很有眼光。
对，那个时候我还在国内嘛哈，然后我也是透过微博来收听良友电台许多的节目。
哦，这样哦。
对，我也是其中被影响的受众之一。
是是是，
是
所以他就领导我们嘛，啊，我就跟他学嘛，哈，啊，有什么就学什么。
所以您发现，当使用微博来分享节目的时候，带来的一个很直观的效果是什么？在当年，
其实我在微博里头倒很少真正的分享我的节目啊，拥抱每一天，倒是把很多在节目中所用过的、所使用过的那些的文章啊、那些信息，在微博里头来发布。
嗯，就是您将它更细致的。来分享，
简单扼要的把一些比较精辟的东西在里头来分享。
哎，这体现您个人特色，就是一个客制化的一个设计。
啊，对对，所以当时你看我去很多地方旅游之后，我还要上网去搜索很多相关的这些的信息，然后把这些信息和照片一起的发布。
很用心的设计，
对，
这就是一种善用。
对对，
我相信很多的用户也是透过微博听到了。拥抱每一天，就像永恩当时那样，我这样追到了主持人凌云牧师，那又在凌云牧师的这个平台下看到了您就是这么用心的这种分享哈，所以呢也和众多的粉丝一样在下面给您留言，可能您就会跟大家有一些的互动。其实这样的一个形式也就是我们如今的朋友圈。
是的，
对，
是的。
所以就让很多的听友可以透过这种社交平台，可以与节目以及节目主持人保持一个互动和更新，所以我觉得是有助于我们节目的分享和传播的。
是的，
嗯，
啊，就正如当年呢，拥抱每一天的留言板啊，
是，
我是说过去的那个留言板啊，
嗯哼，
在十几年前的那个留言板啊，啊，当时因为很方便啊，你不需要输入什么密码啊这些东西哈。你就可以直接的留言啊，所以呢那个时候很多很多的听众朋友都在上面留言，我也在里头一一的回复他们的留言，还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啊，听众朋友彼此关心，彼此的鼓励，彼此的扶持啊，在里头啊留言，所以你看这种的新媒体的功能啊，就能够把大家连接在一起，把很多的弟兄姐妹他们的啊生命故事，把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连接在一起。
嗯，是，虽然微博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可能还在继续用微博或者在微博上面活跃的人都转战到了其他的这种社交平台上，
微信上哈。
但是就像我们在前面节目中提到的那个去中心化的这个概念，其实理念这个核心是没有变的，也就是说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信息的发布者，也是成为这个信息的接收者。那如何能够善用，并且可以在善用的基础上去更好的塑造它，是我们当下以及未来需要不断去思考的一个议题。这又回到了我们的一个使命感，因为当我们有一个强烈的使命感的时候，就像安平牧师在节目中说的，万物皆媒体。
万物皆媒体啊，永恩你怎么理解这句话呢？
永恩理解的不一定对，但是我现在就脑洞大开的想一想啊，我认为如果我们有这个使命感的话，所有的东西或许都可以有创新，可以成为一个分享信息的载体。
嗯哼，
打比方讲啊，我突然想到，比如说我们吃冰淇淋的那个小棍儿，可能吃完了冰淇淋之后，那小棍儿上是不是可以刻下一段经文啊，让这个吃冰淇淋的人突然被一段经文所鼓舞，这个棍儿就发挥了一个传福音的一个作用。或许有些人他就被那个经文所激励，这个棍儿就可以存下来当一个书签儿。这是我想到的其中一个点。
是。
甚至如果我是一个餐饮店的老板，我可能会在我的这个桌子的角落，我也会刻下经文，让每一个到我的店里来享用美食的顾客，可以看到经文的时候，他的心灵可以得到安慰和鼓励。或许不知不觉我就传了福音，
就像我们的这个城市里头有一家的馆子啊，叫做迦南餐馆，
是，
一听这个迦南，
就一下就
是圣经中的迦南了， 他真是一位基督徒所开的，
嗯，
所以他的这个点菜的这个清单上啊，就有着一些的经文在那边，
嗯，
你一看就知道他是在传递一些福音的信息。
是，对，所以万物皆媒体。
是的，万物皆媒体，能够透过很多不同的产品也好，各种的装饰品，甚至衣服啊等等的，哦，
嗯，
啊，你都能够透过这很多不同的物件吧，啊，来传递一些的信息。
是的，哎，我还记得有一次我开车，然后经过一段就是高速路啊，这个高速路两旁不是有很多巨型的广告这个标幅吗？
是是是。
我有一次也看到了一则关于教会的信息，它那字儿印的特别大，就是跟我们的神相关的。
是的是的。
对，所以我看到这些信息的时候，其实作为主的孩子，我就觉得很暖。这么大一块广告牌拿去招商，拿去做生意，一定能够赚很多的钱。
是，
但是却有人愿意花钱将主的信息，将福音的信息印在上面。他不是给这个教会或者说投资这钱的人带去利益的，他却是为着分享主的话语。
是，
我相信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更大的。
是的，是的，是的。
嗯，牧师，那如果让您去设计的话，您觉得还有哪些东西您希望让人既能使用，最后呢这上面还能够有心意的去分享我们的福音呢？
哎呀哎呀哎呀，我最近正在校对我的书，
嗯，
有一本已经校对完了，
是
另外一本还在设计的当中。这两本我所编著的书呢，啊，里头除了古今中外许多的名人伟人的非常精辟的智慧语录之外呢，我还将一些科学家啊、伟大的名人、伟大的基督徒的名人啊，他们的生命故事、他们的见证都放在里头，啊，还有一些属灵的一些伟人的格言。当然，这两本书的设计非常的精美，我希望能够啊，将这两本书也送给很多还未信主的亲朋好友、同学等等，
嗯，嗯，
希望他们能够从这两本书里头能够认识神，能够归向神，
嗯，
这是我的其中的一个目的。
哇哦，太棒了！我其实那天已经看到了这本书的一个初稿，
对对对，
但是已经基本上成型了。
是的，
愿神来祝福这本书的出版，以及触及到很多的弟兄姐妹，成为祝福。
是的，是的，我已经想好，希望把它送给哪一些的啊，亲友朋友等等。
是，
所以求主使用这两本书。
嗯，对，哎，牧师，我突然想到啊，那天咱们的有一位同工来的时候，给咱们带了一些小礼物，其中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就是一个小卡片，这小卡片可以当做一个钥匙链，但这个钥匙链呢，它里面含有芯片，这个芯片呢，它可以将比如说我们的网站信息可以放在里面，和我们的手机一靠，那就可以很自然的让别人可以登录到比如说我们的电台网站，可以分享节目的信息。
嗯，
其实不光是这个芯片本身，它可以载很多我们想要和人分享的电子信息。那同时像我们日常出入所用的比如说地铁卡、银行卡，当然可能在实际情况中会有一些的限制等等，但是就从创意上来讲，一张饭卡、一张公交卡，它的设计也可以加入许许多多的福音的信息，来提醒我们神的应许、神的话语。
是的，
嗯，
是的。
甚至我们在和人送他人这个礼物的时候，一个杯子，这个杯子上面的主的话语的设计，一件 T 恤衫，非常有创意和美学的这样的一个福音信息的设计，也是让人既达到了使用的目的，同时呢也达到了这个信息的分享目的。我相信一个杯子上面的一句话，一句来自主的话语，你每一次喝的时候，它都在告诉你、提醒着你主对你的应许是什么，那岂不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礼物吗？
是的，是的。
它既是你喝水的工具，同时又是你心灵的一个慰藉。
是的，是的。哎呀，所以我们能做的事是挺多的，
嗯，
对吧？
是。
所以保罗说，我们要用诸般的智慧，
诸般的智慧
啊，把人完完全全的带到神的面前。
对，哎呀，牧师， 我又想到了一个
啊，再说。
那天咱们有一位同工不是用 AI 还写了一首歌吗？
啊，是是是。
你看咱们在读这个圣经诗篇的时候哈，你说我们常常也要勉励自己把神的话语要记下来。你说如果我们就把这个诗篇中一些经文把它编写成歌曲的话，是否也可以帮助我们自己更好记经文呢？但是我们每一个人也不见得都懂乐理知识啊。但是现在这些科技手段 AI 技术是否也可以让我们能够享受作曲编曲的乐趣呢？
哇，如果能够这样做的话那挺不错的呀。
对，所以如果我们能善用这些科技，并且保持一颗警醒的心和一个强烈的使命感的话，那么我相信高科技可以让我们事倍功半，成为我们在传播福音的过程中一个非常有用的载体。
是的，让我们能够更有效地把神的福音透过不同的方式传播出去。
嗯，诸般的智慧。
是的。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但愿神在我们当中兴起更多的弟兄姐妹，能够善用你所拥有的各方面的知识、常识、高科技的技术，来为主成就大事，抢救百万灵魂。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
我是永恩，
明天我们空中再相会。
海浪滔滔，风萧萧，像船到今朝，诸都奇妙全家。